上回书咱们这么说到，小英雄罗英行刺袁世凯。前文书咱说了，罗英配合着王武砸刑部大牢，打算把谭嗣同救出来，结果失败了。罗英身受重伤，是负伤而走。由于他功夫挺高，在穿房的时候流血过多，一步失足，扑通摔下去，好像没摔死。多亏赛金花的解救，这才保住这条命。在伤没好以前，他一直在赛金花的家里养伤。赛金花真够热心的，恐怕中国人不保险，他请的大夫都是外国人，不是日本的就是德国的，给罗英输血，给罗英打针。经过护理多日，罗英身体康复，他从心里也感激赛金花。就在病床上倒的这些天，局势发生了急剧的变化，谭嗣同六人遇难。等罗英身体好了，听说妻也死了，他真是痛不欲生啊！眼前的希望全破灭了。他拉出谭嗣同留下那口宝剑，要横剑自刎，被赛金花给拦住了。你看赛金花很通道理，就对罗英讲：“你死有什么用？没用。你真要是七爷的好书童，你真要是他的好朋友，你应当继承他的遗志，你应当给他报仇。你抹了脖子，这算个什么？这是无能的表现。”在赛金花的劝说下，罗英把自杀的念头这才抛掉。但是罗英也想好了，我呀不回湖南了，我非把袁世凯这小子给整死不可，不整死袁世凯我是死不瞑目。他一想，眼前这个女人心肠不错，原来我错会了，我拿她呀就当作个下三滥的女人，就懂得钱，出卖肉体，出卖灵魂，描眉打他鬓，除此之外别的什么不懂。现在看来我想错了，这赛金花的人还真不错，就是一般正经的妇女也赶他不上啊。看来我眼前没有亲人了，有事我得跟他商量。罗英就管赛金花叫大姐，说大姐，你对我有救命之恩，我一辈子也忘不了。你宠敬我们七爷，我更崇拜。我现在就有一个念头，要给我们七爷报仇。大姐，你能不能帮我的忙？赛金花说能。你想找谁报仇？你跟我说。谁呀？我都打听明白了，仇人太多了。头一个就是慈禧。但是慈禧身居大内，我面儿都见不着了。外边最大的仇人就是袁世凯，这个小子狼心狗肺啊！我听我们七爷说过，这个东西出卖了所有的威信党人，大家在最困难的时候最信任他，哪知道他是个无耻的叛徒。如今用我们七爷众人的鲜血染红了他的顶子，要留着他是人间的祸害，我非把他除掉不可，你得帮我这么个忙。赛金花为难了，要想刺杀袁世凯不容易啊，但是刚才把话说出去了，罗英提在眼前又不好拒绝，他就嘱咐罗英，你呀好好养伤，待身体复原之后咱慢慢再想办法。罗英说行，大姐我不求你别的，我现在身边分文都没有，您呢给我准备匹马，另外给我弄套轻便的衣服，再主要一项，您给我弄一支手枪带冒烟的家伙，您要能支持我这么做，我就感恩不尽了。赛金花真行，一一照办。罗英提那匹马，赛金花给买了， 勃朗宁脚手家是带金花的，衣服是他给做的。罗英来了可不是一回了，刚才咱们说了，塞二爷要求见袁世凯，一共来了俩人，那就是领着罗英来的。这个主意是罗英出的，他告诉蔡金花，你跟袁世凯是熟人，你要想见他并不困难，他也想不到你会把我领来。在他接见你的时候，我掏出手枪啪啪两枪，我把他定了，但是我绝不牵连你，然后我投手报案打官司。蔡金花逼得没办法了，所以就答应了，哪知道这个计划呀失败了，袁世凯聚而不见，罗英也没进来。可蔡金花呢，因为事情回去了，罗英没走。罗英一琢磨，我非把这小子摸着不可，你总不能在里头眯着老不出来，尤其你会客呀、开会呀、朝拜呀，你很多事儿，只要兔崽子你一露面，我就把你整死。这罗英真聪明，始终在后头跟踪探听，把袁世凯的尸体摸出来了。闹了半天，今天晚上要上天生园看戏，罗英在半道等着他呢，所以出其不意，连开五枪。那要说五枪还打不死袁世凯吗？要说迷信的话，该的袁世凯这小子命不当绝，要不是迷信呢，也有点客观原因。第一，天黑了，那阵那路灯又不亮，离着锁挺近，也有一段距离，当然打的不是那么准。第二，隔着轿帘，那轿子是八抬大轿，还挺大，袁世凯正好坐在东北方向，他这枪打在西北方向，打偏了，所以连着五枪没揍着这小子，光把这袍子给打着了。要说这事儿也真该着，罗英啊枪法够准的，不敢说百发百中的神枪手也差不多少。由于心情过分的紧张，太激动了，手有点颤抖，把这些客观原因都加在一块儿，所以袁世凯这小子捡了条狗命。闲言少叙啊，单说这些护兵和保镖往上一闯，把罗英给围住。罗英这阵把生死二字直直度外，他认为杀死一个我够本，杀死一对我算几十个，无论如何我不能让袁世凯跑了。因此呢，挥舞着谭嗣同留下的青龙宝剑，光滑一闪，倒下一个，真是剑不虚发，宝剑所到之处必定发出炸药的声音。哎呦，不到五六分钟就叫他放躺下七八个呀，他挥马像射箭一样就到了袁世凯的面前。那要说袁世凯还在那趴着，怎么不起来？起不来了，本来这家胖的跟狗熊一样，刚才这一扣斗子，脑瓜正杵在马路上，把这家摔了个半死。你这看枪没打着他，这下摔的可不轻，好容易他在地上坐下来，靠着吊杆头昏脑胀的时候，罗英就到了，要解心头恨，拔剑斩仇人呐！罗英把钢牙都咬碎了，用手指着袁世凯：“坏小子，你也有今日！”大吼一声，腾剑就刺。您想，这罗英骑着匹马，那马就挺高大。罗英扎他的时候，这哈大腰扎，你估计够不着啊！这玩意使的劲儿挺大呢，宝剑到的时候就不那么大的劲儿了。这是一，另外袁世凯这小子也有两下子，不光坏，这小子有能耐。过去的时候他就带过兵，抽空就跟教师学个三脚毛四门斗的，要讲叫大红拳小红拳，拉个架子小开门，各种刀枪棍棒，一般人还打不过他呢。而且袁世凯营养丰富，经常锻炼，体格挺好，这阵他也激进了。他抬头一看， 一道寒光宝剑来了，袁世凯就像疯狗一样往旁边一闪，唰一声，这一宝剑扎空了。袁世凯也是个急劲，伸出肉乎乎大手，砰！这一把罗英的手腕子给薅住了。他在地下坐着，200来斤这坨还挺大，拼命的往下一拽。罗英呢，用力过猛，收招不住，两借劲儿在马上扑通摔下来，正好砸在袁世凯肚子上，把袁世凯砸的嗷一声，好像没冒了泡啊。两个人面对面，胸贴胸，宝剑失去了作用。这个要匕首好使了，这宝剑太长了。说什么袁世凯也不撒手了，他两只手攥住了死扣了。罗英夺宝剑夺不回来，干脆不要了。他伸出一只手来，对准袁世凯的脑袋，啪啪啪啪啪啪啪啪，像雨点一样就垂下来。嚯！把袁世凯这脑袋揍得跟血葫芦一样，眼睛也封了喉了，鼻子也卷上去了，门牙都活动了。但是这小子跟狗熊似的挺精瘦，罗英一想，一般是打不死他。目前的情况，力在速战。眼睛一转，计上心头啊，干脆我把他掐死。您说这条纹这胆儿有多大？就敢在袁世凯的窝边干这种事情，可以说浑身都是胆。这就应了中国那句老话，小马乍行嫌路窄，大鹏展翅恨天低。年轻人胆儿大有朝气，再加上罗英没谭嗣同报仇的心切，把生死二字直直度外。他这么一干不要紧，好悬没要了袁世凯的狗命。袁世凯拼命的呼救，在这玩了命的搏斗，正在这紧急关头，袁世凯的救兵上来了。您想想，光抬轿子就好几个，再带着教师卫队，还有徐志昌领着帮家人，能说都死光了吗？有那腿快的跑了，把值班下夜的小队子给找来了。他们一边往这跑，一边放枪，啪啪啪，抓四个，抓四个，别让他跑了！啪啪，接着这天呢也就刚黑。虽然这条街背一点，但是这么一折腾，行人都往这集中了，大街小巷都是人脑子。罗英一看情况不妙，36计走为上策呀。可是再想走谈何容易呀，人家从三面就包围上来了。罗英就感觉到这肩头上好像叫锤子砸了一下，锤头一按，坏了，肩头上挂了彩了，挨了一枪。这人呢就是精神作用，当他不知道自己受伤的时候也没看着血，这玩意不理乎。当他知道再看着血，马上就支持不住了。罗英就感觉到头重脚轻，有点半身不遂，身子一栽在扑通坐在地上。嚯，袁世凯这回可得了手了，这个小子像踢球一样往旁边一咕噜，躲在圈外。可就他这些人呼啦朝往人一闯，把罗英给摁住了。就他别敢跑了，不叫你去死，不叫你去死，没骂没骂，上边拳打下边脚踢，这就找绳子捆罗英。罗英这个很明白，心中暗想，完喽，我这条命这算交代。但是为了给我们七爷报仇，我死也值了。 的时候，突然在胡同里边窜出仨人来。这三个人呢比燕子还快，直接就到了出事的地点。为首六个人身材高大，两只手跟蒲扇似的，身背后背着一巴掌棍，一把明晃晃的大铁刀。这个人一轻纱照面，看不清五官，就见他把双拳抡开，对准了这些巡访营的小队人，他就吓了家伙了。这拳头改成铁锤了，背上就趴着呢，啪啪啪，哎呦哎呦，扑通扑通扑通，把这些人打得落花流水。等这帮人明白过来的时候，这个主把罗英夹到卡其窝，一转身又钻回胡同。龙等着官兵追进胡同，再找这几人踪迹不见，连罗英也没影了。大伙一想，还得救志军大人要紧了，维护现场，马上禀明当局，要调查此事，捉拿凶手，把袁世凯送进医院。这袁世凯这戏没看成，也没开了心，结果孩子这么胖揍。打这以后，我的胆都给他下裂了，能有三个月他没敢出门。安下他怎么不说，单表罗英被几个人救出天津，一直到了郊外，有个地方叫独柳屯。这是书中暗笔交代，罗英可不知道。等到了一家人家，敲开门到了屋，把门窗挡上，这几个人把轻纱摘掉了。罗英一看，有俩年轻的他没见过，但为首这人他太熟了，正是大刀王五，亲人见了面了。把罗英激动的要命啊，扑过去把王五给抱住了。五爷，王五拍着他的肩头也掉了眼泪，什么原因？想起谭嗣同来了。你看那阵大伙在一块说说笑笑有多好，没想到事情发生了变化，谭嗣同遇难，罗英落得这步田地，就好像隔了多少年的事儿啊。因此两个人倍感悲切呀，能不哭吗？哭罢多时，把眼泪擦干了。王五先让人给罗英治伤，包扎伤口，好在啊这伤不重，这子弹是皮里肉外穿过去，也没伤着骨头。上了点止疼药，给他包扎好了，消了毒。王五这才跟他讲，说罗英啊，自从上一次咱们爷俩到刑部大牢砸监反狱，就谈起爷，结果事情失败了，你我二人被官兵冲散，在忙乱之中我发现你受了伤了，把我都急死了。之后我领着徒弟们到处打听你的下落，结果烟空信鸟，我还当你不在了。这一次我到天津，我可不是为了找你，主要我是找袁世凯报仇。可是我在天津忽然听了个黄信，听说你也在跟赛金花在一起，有这事儿吗？有，我这次行刺袁世凯就是赛金花帮的忙。哦，这么说这个女人还不错呢。好，咱们可得长心呐，对这种恩人必定要有恩必报。五爷你放心，我记住了。嗯，那就好。孩子，我也是为了行刺袁世凯，没想到咱爷俩街头巧遇了，真是不巧不成书啊，多危险。你多大的胆子，连我王虎都不敢下手，你居然敢这么做。哎呀，真是后生可畏呀。说的罗英脸也红了。罗英啊，最后把嘴撅多高，虽然费的劲儿是不小，可是没把他整死，这是最大的遗憾。孩子，这就不错， 长赶集没有遇不上进去的时候，留着他再放着咱爷们儿，这样有三寸自在，报仇还不是困难的事儿。你呀、啊，就在这好好养伤，我呢，到寺外去看看，将来想办法把你护送到湖南原地。就这样，罗英在这隐蔽下来，安下他呢，咱先不说，话分两头，表谭嗣同的家属夫人李运娘，谭嗣同的死讯传到湖南浏阳老家，乡里都震动了。想当初谭嗣同那是何等的威风啊！奉旨上吊，进京供职，当了四品京卿，在军机上行走，可以参知政事，每天跟皇上处理国家大事，连乡里乡亲都觉着荣耀。没想到一百来天的功夫就出现这么大变化，谭嗣同死了，而且朝廷有圣旨，对犯官的家属要严加管束，财产还要充公。李运娘得着这个凶信，真是五雷轰顶，当时就病倒了。现在谭嗣同家有什么人？有个看门的伙计叫四黑，是个农村的棒小伙，这小伙子心直口快，还会两下子武术，谭嗣同把他收留的，一看他忠厚老实，放在家里头叫他看个门望个户，也起个保镖的作用。另外还有几个女眷，一个就是易红。这易红咱说过，是太平天国英王陈玉成的后人。虽然说这个孩子想当初被卖到烟花柳巷，但这姑娘非常正，守节如玉，气质动人，谭嗣同也很喜欢她，跟王五两个人在姚长济医院把她买出来，带到家里头跟夫人作伴。另外经他们夫妻做主，已经把易红许配给罗英了。由于两个人还不到年纪，再由于条件困难，所以现在还没成亲。还有个丫鬟叫小翠，还有个老太太叫陈妈，全家就这些人，老的老，小的小，这才引出来无穷的祸患。